便把麦基洗德所带着的表明交通出来了。
弟兄姊妹，就着几方面，照着麦基洗德的所表明的交通出来。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因为他显明他做大祭司的时候，
因为他显明他做大祭司的时候，
他也是照着父神的安排来出现的，
他也是照着父神的安排来出现的。
在他还没有在地上显明的时候，
在他还在地上显明的时候，
神就借着历史上的一个人物来说明他，
神就藉着历史上的人物来说明他。
这个人就是麦基洗德，
这个人就是麦基洗德。
虽然圣经里边提到他的事并不太多，
虽然圣经里边提到他的事并不太多，
但是那一点点也就很够了，
但这一点点就已经很够了。
哎呀，因为他只是作为一个预表出现在地上，
因为他只是作为一个预表出现在地上，
他所预表的那一点能显明那就够了，
他所预表的怎能够显明，那就够了。
我想弟兄姊妹们在上一次的交通的里面，我们已经能很注意到那一点。
我想弟兄姊妹在上一次交通里面已经很注意到这一点了。
麦基洗德又叫撒冷王，
麦基洗德又叫做撒冷王。
那这两个名字并在一起的时候，就说出了神的公义与连续都集中在主的身上。
这两个名词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就讲出神的公义和仁慈都显出。
弟兄姊妹记得麦基洗德原来是一个王，
弟兄姊妹记得麦基洗德原来是一个王，
他是有权柄，
他是有权柄，
他是尊贵的，
他是尊贵的，
因为他是王，
因为他是王。
但是很奇妙的，
但很奇妙的，
这一个王又叫做撒冷王，
这个王又叫做撒冷王。
麦基洗德的意思就是仁义王，
麦基洗德的意思就是仁义王。
撒冷王的意思就是平安王，
撒冷王的意思就是平安王。
上次我跟弟兄姊妹特意提到那是个和睦王，
上一次跟弟兄姊妹提到那个和睦王。
那这很显然的，这两个东西一般说来是非常不容易调和的，
一般来讲这两个东西很不容易调和的。
在公义的彰显的时候，
在公义的彰显的时候，
那么和睦多半会受一点的妨碍，
那和睦多半会受一点的妨碍。
若是只要求和睦的话，
如果只是要求和睦的话，
有些时候就要损害一点公义，
有些时候就会损害公义。
那但是感谢赞美神，
但感谢赞美神，
在远古的时候他就兴起一个人，
在远古的时候他就兴起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麦基洗德，
这个人叫做麦基洗德，
又叫撒冷王，
又叫撒冷王。
那么公义和平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那公义和平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也调和在他的身上，
也调和在他身上。
这样的一个调和，
这样的一个调和，
正好把我们的主的所事和所做显出来，
正好将我们的主的所事和所作来显出来。
如果说主的所事，
如果是主的所事，
他是公义的王，
他是公义的王，
他是使人享用平安的王，
他是使人享用平安的王。
从主的所说来说，
从主的
所
作来讲，
那他实在是神公义和连续的那一个焦点，
他实在是神公义和连续的焦点
焦点。那这个焦点一面把神的公义满足，
这个焦点一方面将神的公义满足，
一面叫神的平安临到人，
一面叫神的平安临到人。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他是代替人去满足了神的公义，
他是代替了人去满足神的公义，
同时又让人享用了平安，
同时亦让人享用了平安。
当然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焦点就是十字架，
当然我们看到一个焦点就是十字架，
所以在麦基洗德这个人的身上显明他做祭司的时候，也同时显明这一个大祭司所占的那一个地位。
所以他麦基洗德在显明他作、祭司的大祭司的时候，同时也显明他是
所
站的地位，
他是站在十字架的这个地位上来做神的祭司，
他是站在十字架这个地位上面来做神的祭司，
来显明神的自己，
来显明神的自己。
那所以在麦基洗德这个人的身上，
所以在麦基洗德这个人的身上
来表明我们的主是最恰当的，
来表明我们的主是最恰当的。
当然神也就是用他来表明我们的主和兴起的，
当然神也用他来表明我们的主是兴起的。
那么我们就要继续再看，
那我们要继续要看，
在麦基洗德的身上不仅是他的名字表明了主，
麦基洗德他的名字不单只表明了主，
并且他的历史也在那里表明主，
而且他的历史也在那里表明了主。
上一次姊妹的交通也提到这一点了，
上一次姊妹的交通也提到这一点。
说到他在地上的时候，
讲到他在地上的时候，
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
就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
他没有父，
他没有父，
没有母，
没有
没有家谱，
没家谱，
没有生日，
没生日，
也没有死亡的日子，
没死亡的日子。
你说这个人这么奇怪，他怎么来的呢？
你说这个人这么奇怪，他怎么来的呢？
他是怎么出现在地上的呢？
他怎样出现在地上的呢？
他又是怎么消失在地上的呢？
他又怎样消失在地
上的呢？他的来源是什么的呢？
他的来源是怎样的呢？
如果他是个人的话，
如果他是人的话，
那他不应当这样古怪，
他又不会这么古怪。
如果他不是人的话，
如果他不是人的话，
他又怎么能站在人的地位上来在神的面前做祭司呢？
咁佢点能够站喺人嘅地位上嚟为神作祭司呢？
许多时候读圣经都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给这些字句来弄得有点迷乱。
好多时我哋读圣经读到呢度嘅时候，会被啲字句弄得有啲迷乱。
甚至有人就说，
甚至有人会话，
麦基洗德就是基督嘛？
麦基洗德就系基督。
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要读清楚。
弟兄姊妹，我这里要读清楚。
这里没有说麦基洗德是基督。
这里没说麦基洗德是基督。
如果说麦基洗德就是基督的话，
如果说麦基洗德就是基督，
那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那这个话怎么说？
那要你说，要你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那这句话怎么说呢？
那自己是那个标准，自己又在那里做那个要求的事情，
自己在这里做标准，又自己做这个要求的事情，
那这样好像有点难为情了。
这样就好像有点难为情了。
你说神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救恩也是这样啊？
你说神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救恩也是这样啊？
他的公义是他自己来答应啊？
他的公义是他自己来答应啊？
但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不一样啊。
但弟兄姊妹，我们看就不一样了。
父神的要求是子神去答应，
父神的要求是子神去答应。
我们不能那样笼统说，既然说神的要求神来答应，那就把这个事情带过去。
我们不能够笼统说神的要求神自己答应就笼统带过去。
神自己不做这些糊涂事，
神自己不做这些糊涂事，
神是非常清楚的，
神是非常清楚的。
父神有要求，
父神有要求，
当然你可以说那是神的要求，
当然你可以说这个神的要求，
但是答应这一个父神的要求，
但是答应这个父神的要求
是指神来执行的，
是指行来指神来执行的。
我们要注意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要注意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依据去看麦基洗德就是基督，
所以不能够将这作为依据来看麦基洗德就是基督。
这里也没有这样说，
这里都没这样讲，
这里只是说，
这里只是说
麦基洗德他的经历和神的儿子相似，
呢度话麦基洗德经历同神嘅儿子相似。
啊，为什么他是这样相似呢？
佢点解系咁样相似呢？
神造把他造成很相似的那个情形，
神就将佢造成好相似嘅情形。
啊，并不是麦基洗德本来就是这样，
并唔系话麦基洗德本来就系咁。
麦基洗德是给神兴起的。
麦基洗德是被神兴起的，
他是被动的，
他是被动的，
神是这样安排他，
神是这样安排
他，
他
就这样活过他的日子，
他就这样活过他的日子，
来表明基督，
来表明基督，
来表明神的儿子，
来表明神的儿子，
所以他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是这样的情形上相似，
所以他说他跟神的儿子是相似，是这样的情形下相似。
那具体的说来是怎么样呢？
那具体来讲是怎样呢？
这里说他无父无母，
这里说他无父无母，
但是我们的主是有父的，
但我们的主是有父的，
当然我们的主是可以说是没有母，
当然我们的主可以说他是没有母，
啊，但是我们的主是有父的，
但我们的主是有父的，
我们的主站在人的地位上来说啊，他是有家谱的，
我们的主站在人的地位来说他有家谱的，
但是麦基洗德说他没有家谱，
但麦基洗德是没有家谱的，
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是有降生的那一天的，
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是有降生那一天，
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
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
但是我们知道主是借着降生而显在地上的，
但我们知道我们主是藉着降生而显在地上的。
那么我们的主的死呢，那个日子是更是明确的，
那我们的主的死的日子更加是明确了，
所以说麦基洗德这里一大段的话来说与神的儿子相似，并不是说他的原来的本性，
所以说这一大段里面说麦基洗德与主相似，这个不是说他原来的本性
啊。上次姊妹们这次交通里面已经也点出来了，
上次姊妹交通里面都点出来了，
不过我再特意在这里多说一点，是为了让弟兄姊妹们那个印象更深刻一点，
这里我再多讲一点，为了叫弟兄姊妹的印象深刻一点，
整个的问题是在无主谱，
整个问题是无主谱，
无主谱那就是说没有记录，
无族谱就是说没有记录，
是没有记录，
是没有记录，
对他的一生的事迹和他的祖宗和他的子孙没有记录，
对他一生来讲他的祖宗对他的子孙都没有记录，
是没有记录，
是没有记录，
所以他就没有父，
所以他没有父，
就是没有父的记录，
就是没有父记录，
没母，
没有母，
就是没有母亲的记录，
就是没有母亲的记录，
没有生日，
没有生日，
是没有生日的记录，
是没有生日的记录，
没有死的日子，
没有死的日子，
那也不是说他没有死亡，而是他没有死亡的日子，
不是说他没有死亡，而是说没有死亡的日子，
而是说这个人在地上出现了他那一段的年日以外，他什么都没有留下，
就是说这个人在他做人这段时间里面他什么都没有留下，
如果当时光是从 做人的这一个角度来看，
光是从做人这个角度来看，
他就有点像我们的主，
他就有点像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因为这个是预表，
因为这个是预表，
预表并不等于就是事实，
预表不等于就是事实，
预表只不过是说明以后要来的一个事实，
预表只不过说明以后要来的一个事实，
预表本身并不是一个事实，
预表本身并不是一个事实，
或者说预表本身并不是那个事实的真相，
或者说预表本身不是事实的真相，
好，那么所以从在这一个方面来说，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
是借着这一点来预表明我们的主是无始无终，
是藉着这一点来表明我们的主是无始无终，
是永远的主，
是永远的主，
他起头是永远的，
他起头是永远的，
主也是永远的，
他的结局亦都是永远的，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那这一点，我想就补充这么一点点就够很够了。
啊，呢一度我表啊表达一啲啲就够了。
那么接下去我们要注意。
咁接落去我哋要注意。
那么既然在地上已经有了立位这一个系统里面所出来的服侍主的人，
既然在地上有利未这个系统啊，出来服侍主的人
啊，特别是在亚伦的子孙中啊，做祭司的这样的一个条例，
特别在亚伦的子孙中做祭司的一个条例。
那么我们的主为什么还要来做祭司呢？
那我们的主为什么还要来做祭司呢？
为什么神还要兴起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另外立一个祭司的系统呢？
为什么我们的神还要另外兴起一个做麦基洗德等次的做祭司的系统呢？
那并且这样的一个系统设立的时候有没有根据呢？
并且这个系统设立的时候有没有根据呢？
做一个系统它的性质和立位的系统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那这个系统的性质和利未的系统有没有不同呢？
那这样的这个系统设立啊，那合法不合法呢？
那这个系统的设立合不合法呢？
那这都是一大堆的问题，
这都是一大堆的问题。
但是感谢神，
那感谢神，
圣灵在这里向我们解开了那一个叫人感觉有难处的事物。
圣灵在这里为我们解开叫人感觉有难处的事物。
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节，
由第四节到第十节，
那么在这里就提到一些事情。
喺呢度就提到一啲嘅事情。
虽然是讲，是透过一件事情来讲。
虽然系透过一件事情嚟讲。
就是透过亚伯拉罕也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这一点的历史。
就系透过亚伯拉罕亦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呢段历史。
但是这一点点的历史就把麦基洗德的等次的祭司的那一个特点说明出来了，
就透过这个历史将麦基洗德的祭司的等次表明出来。
那我们在这里从四方面来注意这个事实，
我们在这里从四方面来注意这个事实。
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亚伯拉罕也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
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亚伯拉罕也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麦基洗德是站在那个祭司的地位来接受寻求敬畏神的人的献上。
就是麦基洗德站在祭司的地位来接受寻求神的人的献上。
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们要注意这个这样的事实。
当亚伯拉罕还活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还活的时候，
当然是没有利未，
当然没有利未，
也没有亚伦，
也没有亚伦，
连亚伦的子孙一个都没有出现，
连亚伦的子孙一个都没出现。
那么所以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
所以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
亚伯拉罕向，对不起啊，对，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来献祭的时候，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
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
弟兄姊妹们，你有我们注意第一节他怎么说？
弟兄姊妹，我们注意第一节他怎么讲？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亚伯拉罕是透过麦基洗德来献祭，
亚伯拉罕是透过麦基洗德来献祭，
然后把十分之一来献给麦基洗德，
然后将十分之一来献给麦基洗德，
或者说让麦基洗德取他的所献的十分之一，
或者说让麦基洗德去取他所献的十分之一。
但是利未的子孙做祭司的时候呢？
但是利未的子孙做祭司的时候呢？
弟兄姊妹，你晓得那一个范围有多大？
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个范围有几大？
那一个范围 是不太大的，
那个范围不是太大的。
我们注意旧约里面称神和站在以色列人的地位上来说，他们怎么称呼神呢？
站在以色列人的地位来讲，他们怎么称呼神呢？
他们要么就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祖宗的神。
他们要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祖宗的神。
或者就干脆就说以色列的神。
或者干脆就说以色列的神。
虽然许多时候都提到万军之耶和华，
虽然很多时候提到万军之耶和华，
但是当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一与人发生关系的，一与神的百姓发生关系的时候，
但当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与神的百姓发生关系的时候，
那万军之耶和华就成了以色列的神。
万军之耶和华就成了以色列的神。
但是麦基洗德呢？
那么该谁的呢？
弟兄姊妹们，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们注意，
在圣经里头，神给称为不是一个民族的神，有两处的地方。
在圣经里面，神被不被称为一个民族的神，有两个地方
啊。一处就是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
一处就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回到那里去看看。
翻到嗰度睇下，
出埃及啊，对不起，创世纪咯，
创世纪
十四章咯，
第十四章，
十九节咯，
第十九节，
他就是麦基洗德，
他就是麦基洗德，
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
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
神在这里给称为天的主、地的主。
神在这里被称为天的主、地的主、
诸天的主、
诸天的主、
全地的主、
全地的主。
这是一处，
这是一处。
第二，另外一处呢？
另外一处呢？
弟兄姊妹很稀奇的，
弟兄姊妹好稀奇的，
这是在马太福音，
这是在马太福音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在我们的主的祷告的里面再出现了，
在我们的主的祷告里面出现的，
二十五节，
第二十五节，
那时耶稣说，
那时耶稣说，
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
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
弟兄姊妹，你听到没有？
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
我们的主不是单做以色列的主，
我们的主不是单来做以色列的主，
他是做全地的主，
他是做全地的主，
他是做所有的人的主，
他是做所有的人的主。
他是站在神和人的中间来做那一个中保的主，
他是站在神和人中间来做中保的主，
不是只限于某一个民族，
不是限于某一个民族。
那正如当日麦基洗德也是一样，
正如当日麦基洗德也是一样。
我们看清楚那一段小历史，
我们看清楚一段小历史，
撒冷王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
撒冷王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呢？
亚伯拉罕又不是撒冷王的子民，
亚伯拉罕又不是撒冷王的子民，
亚伯拉罕也不是住在撒冷王的 地区里，
亚伯拉罕又不是住在撒冷王的地区里。
那他跟他有什么关联？
那他跟他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是他来跟亚伯拉罕有交往呢？
为什么他来跟亚伯拉罕有交往呢？
没有什么的那个人和人的关系的根据，
没什么人和人的关系的根据，
但是神兴起他，
但是神兴起他，
让他是做至高神的祭司，做天地的主的祭司，
让他做至高神的祭司，做天地的主的祭司。
我们看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
我们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
立位是神兴起来在神的百姓中间产生祭司的，
利未是被神兴起来在神的百姓中间做祭司的，
但是麦基洗德是在全地一切寻求神的人的当中来做祭司，
但是麦基洗德在全地为寻求神的人来做祭司的。
所以你听到在这里他就说到麦基洗德也从亚伯拉罕所献的收取十分之一，
所以我们看到麦基洗德也都从亚伯拉罕所献的收取十分之一。
那么这样的一个收取，
这个这样的收取
就说出了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比利未的等次要尊贵。
我们看到麦基洗德的等次比利未的等次更尊贵，
因为在这一点点上我们看见那个范围的大小的差别很多了，
因为我们在一点点上面看到这个范围的大小差距很多的。
那另外的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那个次序的问题，
就是这个次序的问题。
那么是谁给亚伯兰祝福呢？
是边个同亚伯兰祝福呢？
是麦基洗德，
是麦基洗德。
那么这里就一句话就给我们看准了，
那这一句话就给我们看
准了，从来都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
从来都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
这是拨不倒的理，
这是拨不倒的理。
那谁的位份大，谁就有条件有资格去给别人祝福，
边个位份大，边个就有资格有条件去为人祝福。
那弟兄姊妹，你看在这一个地方，你就留意到一件事。
弟兄姊妹，你睇呢个地方就留意一件事。
不是亚伯兰给麦基洗德祝福，
唔系亚伯兰为麦基洗德祝福，
是麦基洗德给亚伯兰祝福，
系麦基洗德给亚伯兰祝福。
那也就是说，麦基洗德的位份给亚伯兰要大，
即系话麦基洗德嘅比亚伯兰嘅位份大。
到我们看这一点的时候，
我哋睇呢一点嘅时候，
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事，
我哋必须要注意一件事。
这里就提，
呢度就提，
当亚伯兰向麦基洗德送上那十分一的时候，
当亚伯兰向麦基洗德送上十分之一的时候，
那这里就提到一件事，
这里就提到一件事，
是把利未也包括在里边的，
是将利未也包括在里边的。
那是在下边就提到的，
这里下边再提到的。
那么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
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
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
从次序上来看，
从次序上来看，
亚伯兰是在麦基洗德的下边，
亚伯兰在麦基洗德的下边，
他是比亚伯兰的位份小，
他是比亚伯兰的位份小。
那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
从亚伯兰出生的利未，
从亚伯兰出生的利未，
也跟着亚伯兰的那一个事实，在麦基洗德的面前也是站在位份小的地位上。
从亚伯兰的事实，亦都系跟着亚伯兰站在次序比较细的地位上。
那从利未的子孙当中产生出来的那个亚伦的系统更是如此，
从利未所产生出来的亚伦的后代的系统的次序一样，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里边有一个意思我们要注意，
这个里面有一个意思我们要注意的，
你留意亚伯兰第五节啊，
留意第五节
末了的那个地方那个小字，
最后末了的地方的小字
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那个原文作腰，
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原文作腰。
那么在连上底下的那个第十节，
再连上底下第十节
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先祖身中，也是那个在他的腰中。
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原文亦都是作腰。
有一件事情很稀奇的，
有一件事情很稀奇的
啊，在过去的，当然在这里是给我们看到那是一个生命的延续的问题。
当然在这里给我看到一个，这个是生命延续的问题。
利未虽然没有出生，但是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生命的延续，所以他也就等于亚伯拉罕就包括了他。
利未虽然未出生，但是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生命的问题，所以利未亚伯拉罕就包括了利未在那里。
那这一个意思啊，是从前很多人不佩服的。
这个意思从前很多人不佩服的，
但是很稀奇，
但很稀奇。
越过越叫人晓得，
越过越叫人晓得，
就是那个人体的那个发现，
就是人体的发现，
叫我们不能不在神面前佩服神到一个不能有保留的地步，
就叫人能够在神面前佩服到一个没保留的地步
啊。该是怎么说，因为 我想就听听一带就好，因为详细一说的话就花了太多那个无聊的时间。
我想应该一讲就好了，因为太详细我就花了好多时间。
弟兄姊妹，你看我现在这个人，
弟兄姊妹看我现在这个人，
或者看你自己这个人，
或者看你自己这个人，
如果你真是要从人体的构造上面来 去追根的话，
如果你要从人体上构造来追根的话，
我这个人是我祖宗的细胞的那个延续，
我这个人是我祖宗细胞的延续。
那么所以我的祖宗在那里出现的时候，
所以我祖宗在那里出现的时候，
虽然他有很多很多的子孙以后要来，
虽然他有很多很多的子孙以后要来，
时间上是有那么长的距离，
时间上是有这么长的距离，
但是从生命的延续这一点上来看，
但从生命的延续这一点上来讲，
他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包括了我，
他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包括了我，
你的祖宗生存的时候也已经包括了你，
你的祖宗生存的时候已经包括了你
啊，还是不提吧，
还是不说了
啊，还是不提弟兄姊妹，也是闷在那个。
我如果不讲弟兄姊
妹，我简单提一点一点一点就好。
咁我简单提一点就好了。
弟兄姊妹，你晓得那个人能产生下一代？
弟兄姊妹，你晓得人能够产生下一代？
那是跟母体里面那个卵子是很有关系，
是跟母体里面的卵子有关系。
但是那个 卵子是在什么地方来的？
但这个卵子在哪里来的呢？
你说 是不是那些女孩子她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呢？
那你说是不是女孩子自己制造出来的呢？
当你去追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你追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发觉，
你就发觉，
当母亲把她生下来的时候，
当母亲将她生下来的时候，
她已经有了，
她已经有了
一大堆，
一大堆，
多得不可胜数，
多到唔可以数，
不过就是没有成熟而已。
不过系冇成熟而已。
以后的慢慢的一个月成熟一个，一个月成熟一个，是这样来的。
以后就慢慢嘅一个月成熟一个，一个月成熟一个，就咁样嚟啦。
等到他生上女儿的时候，他又是把一些卵子给了他的女儿。
到佢再生落女儿嘅时候，佢又将个卵子俾
女儿，又是把那个卵子给了那个孙子孙女儿。
女儿又将个卵子俾了个孙女儿，
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下去，
就咁样。
如果你真要是追上去的时候，
如果你追上去的时候，
你要追到最开始的那个，就是从你祖宗那里来的。
你要追到最开始的，就是从你祖宗那里的。
那这是其中的一点，
这是其中的一点。
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看到，在当时人很不佩服神的话，说这样的话。
所以当时的人很多不佩服神讲这样的话，
但是越过越发现，
但越过越发现。
人不能不佩服神的话，
人能够不佩服神的话，
只是我们原来是一个无知的人，就是
只是我原来是一个无知的人，就是
扯得太远了，
讲得太远了。
那么我回到 那个次序是第二点，
我回到这个次序，
在次序上麦基洗德比利未大，
在次序上麦基洗得比利未大，
比亚伯拉兰大，
比亚伯兰大。
那第三点呢？
第三点，
那弟兄姊妹又注意了，
弟兄姊妹注意了，
那是说到麦基洗德是不受时间限制的，
是讲到麦基洗德是不受时间限制的，
而利未是受时间限制的，
而利未是受时间限制的。
那从什么地方你看到这一个呢？
从哪里你看到这里这点呢？
你注意第八节，
你注意第八节，
他说在这里，就是说在利未系统的里头，
他说在这里就是讲在利未系统的里头，
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
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
但在哪里收十分之一的？
但在哪里收十分之一的？
那是指着麦基洗德，
这个指麦基洗德，
有为他做见证的说，
有为他做见证的，
他是活的，
他是活的。
然后弟兄姊妹们，我们上次已经提了，
等节目我上次提
了，究竟麦基洗德的那个历史是怎么样，我们不够清楚。
究竟麦基洗德的历史是怎样，我们不够清楚。
究竟他是被神提去呢，还是怎么样在地上消失呢？我们不知道。
究竟是被神提去，或者地上消失呢？我们不知道，
因为都没有记录留下来，
因为都没记录留下来，
不像以诺和以利亚，
不同以诺同以利亚，
反正就是这么一件事，
反正就是这么一件事。
但是神的话就在这里说，
神的话就在这里讲，
他是活的，
他是活的，
他当然不是活在地上，
当然不是活在地上，
他是活在神的面前，
他活在神的面前，
永远的活在神的面前，
永远的活在神的面前，
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是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就从这个比较的里面我们看到，
所以从这个比较里面我看到，
利未是受时间限制的，
利未是受时间限制的，
所以利未的系统里面出来的人不住的在那里改变，
所以从利未那里出系统出来的人不断在改变，
但是麦基洗德不受时间限制，
但麦基洗德是不受时间限制，
他是活的，
他是活的，
他是永远为祭司的，
他是永远为祭司的。
好，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在下一段的话就说明这个事情，
在下一段话就讲明这个事情，
所以在这里我们只点出那一个特点，就是
所以这里我只点出一个特点就是了。
那么然后第四个特点，
然后第四个特点，
他做祭司，
他做祭司，
他不仅说做一般人的祭司，
他不是做一般人的祭司，
也做利未人的祭司，
也做利未人的祭司。
那弟兄姊妹，这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但那个次序，
这个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次序了。
刚才提的完全是次序大小的问题，
刚才提的是次序大小的问题，
现在提的是实际解决神与人的当中的难处的问题，
现在是讲直接解决神与人当中的难处的问题。
那么利未人虽然是做祭司，
利未人虽然做祭司，
当然说清楚就是说利未的子孙虽然有做祭司的，
清楚来讲，利未的子孙虽然有做祭司的，
但是这些祭司还是需要有祭司，
但这些祭司仍然需要有祭司，
因为他们不过是人，
因为他们不过是人，
他们仍然需要有人替他们站在神的面前，
他们仍然需要有人替他们站在神的面前。
不过神在当时在神百姓当中兴起这样的一个制度来的时候，
不过当时在神的百姓当中神兴起这个制度来的时候，
是在没有可能的那个情形的里头，造一个可能性出来给人看一看，
在这个没可能的情形之下，做一个可能性出来给人看一看。
所以亚伦的子孙在人中间做祭祀，
所以亚伦的子孙在人中间做祭祀，
从实际上头来说，
从实际上头来讲，
亚伦的子孙自己也需要祭祀，
阿伦的子孙自己也都需要，
那谁来做他的祭司呢？
谁来做他的祭司呢？
没有人啊，
没人啊。
但是没有人是不是不需要呢？
那没人是不是就不需要呢？
还是需要，
仍然需要的。
那既然是需要，究竟有没有人来做利未 的祭司呢？
既然是需要，那究竟有没有人来做利未的祭司呢？
有的，
有的，
那就是麦基洗德的本次，
就是麦基洗德的本次
的那一个祭司，
所麦基洗德本次所出来的那个祭司。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们的主就在这几方面显出了他做祭司的特点，
我们的主在这几方面显出了他做祭司的特点，
他是祭司的祭司，
他是祭司的祭司。
因为麦基洗德所显明的是全地的祭司，
因为麦基洗德所显明的是全地的祭司，
是一般人的祭司，
是一般人的祭司，
也是利未人的祭司，
也是利未人的祭司。
那么是在这一段话的里边，把麦基洗德做主的预表的那一些特点都说出来了，
所以在这段话里面都将麦基洗德作主的预表都讲出来了。
那么然后在底下就接着来说，
那么底下就直接来讲，
那么既然律法已经设立了祭司，
既然律法已经设立了祭司，
那么不就是解决了人和神当中的难处了吗？
那不是已经解决了神和人当中的难处了吗？
为什么还在律法以外来显明另一个系统呢？
那为什么还在律法以外来显明另外一个系统呢？
圣灵在这里说这一句话很有意思，
圣灵在这里讲一句说话很有意思，
因为这一句话是引出整个下面那几章所交通出来的内容的，
因为这句话是引出下面那几章所交通出来的内容的，
就是说出律法不过是一个影儿，律法还是有缺陷的，
讲出律法只不过影儿，律法本身仍然有缺陷的
，所以在这里就说，
所以这里就讲，
如果律法所设立的祭司能完全解决问题的话，
他说律法所产生出来的祭司如果能够完全解决问题的话，
那就不需要另外兴起一个祭司，
那就不需要另外兴起一个祭司了
，是在亚伦的系统以外来显明的，
是在亚伦的系统以外所显明的。
但是既然神要兴起这样的一件事，
既然神要这样兴起的一件事，
显然那个原来的亚伦的系统是有所不能行的，
显然就是亚伦的系统有些是不能够显明的
，也就是律法有一些个事情是不能行的，并不是说律法，不准确，
不是说律法不准确，
而是律法没有办法给人执行他的任务，
就律法不能够给人执行的任务，
是因为人在神的面前的不对，
是人在神面前的不对，
是人在神面前的软弱，
是人在神面前的软弱，
没有可能把律法的要求做得到，
不能够将律法的要求来做得到，
那是罗马书八章我们上一次提过的话，
这个罗马书八章我上次提过，
律法是因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
律法是因着人的软弱有些不能行的，
既然律法不能成就神所要做的，
既然律法不能够成就神所要做的，
根据律法所产生的祭司也就同样的不能成就神所要做的，
根据律法所产生的祭司就同样不能够成就神所要做的，
所以神就从亚伦的系统以外兴起一个祭司来，
所以神就在亚伦的系统以外兴起一个祭司来
，那也就是说明，在律法所做不成的事情神另外显明神的做法来成就神的目的，
就是说在律法所不能够造成的事情神另外兴起一个做法来成就神所要做的事情，
因为在这里很显然的说，
这里很显然的说，
麦基洗德并不是利未系统的人，
麦基洗德并不是利未系统的人，
因为麦基洗德比利未早了，
因为麦基洗德比利未早，
我们的主也不是利未系统里头的人，
我们的主也不是利未系统里面的人，
这里说的分明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
这个分明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
如果利未支派所承担的事情能做成功的话，
如果利未支派所承担的事情能够做成功的话，
那就不需要我们的主再来做祭司，
那就不需要我们的主再来做祭司，
但是现在神却是这样的兴起，
但神现在却是这样的兴起，
那这两件事情怎么能调和呢？
那这两件事情怎么能够调和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可以这样讲，
律法向人指明了用生命换生命的原则，
律法被人指明了用生命换生命的原则，
祭司的所作就是指出用生命换生命的那一个示意，
祭司的就是指出用生命换生命的这个实义，
他献祭就是拿一个祭身来代替人在神面前来承担人的难处，
他献祭就是用一个生命来在神面前承担人的难处。
这个祭身死了，
这个祭身死了，
那就是说那个祭身用他的生命去满足神的要求，
就是说这个祭身用他的生命来满足神的要求。
当然那一个祭身的那个牺牲是代替那一个献祭的人，
当然这个祭牲的牺牲是代替这个献祭的人。
神需要生命的代价来偿还罪的公价，
神需要生命的代价来偿还罪的公价。
现在借着那个祭牲的生命来偿还了罪的公价，
现在藉着这个祭牲的生命来偿还罪的公价，
就叫那一个献祭的人因着那一个生命的死亡而得保存，
就叫这个献祭人因着这个生命的死亡就他得到保存。
这是用生命换生命的原则，
这个生命换生命的原则，
律法很明显的给我们指明了这一方面，
律法给我们很显明的指明这一方面，
但是只是指明这一个原则而已，
但是只是指明这个原则而已，
没有给我们看见律法上所做的是实在的解决了这一个赎生命的问题，
没给我们看见律法所做的实际上解决这个赎生命的原则问题。
但是当我们看到底下去的时候，
但当你看到底下去的时候，
我们看见麦基洗德这一个系统做祭司的那一个实际，
就比我看到麦基洗德这个系统的实际
是无穷生命之大能，
是无穷生命的大能。
麦基洗德这个系统的祭司不是根据熟肉体的条例，
麦基洗德这个系统不是根据熟这个肉体的条例，
那就是指着 律法，
就是指着律法，
是让给人去行的，
是给人去行的，
让人去做的，
让人去做的，
所以是熟肉体的，
所以熟肉体的，
熟人的，
熟人的，
熟人的条例，
熟人的条例。
那麦基洗德的那个系统呢？
那麦基洗德的系统
却是根据无穷生命的大能，
是根据无穷生命的大能，
或者说是不能毁坏的生命的大能，
或者说不能毁坏的生命的大能。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就说出了我们的主做祭司，他是以生命，是在生命中来做祭司的。
咁呢度就俾我哋睇到，我哋嘅主系以生命嚟作祭司嘅，
是用那个永远的生命来做祭司的，
系用呢个永远嘅生命嚟作祭司嘅，
用那个不朽坏的生命来做祭司的，
用呢个不能朽坏嘅生命嚟作祭司的，
不是根据条例，
唔系根据条例，
而是根据生命，
而系根据生命。
你看到这个用生命来做祭司的那个特点啦、
啊，你睇到呢个用生命嚟作祭司嘅特点。
就在底下就给我们看到了，
在底下给我们看到了，
怎么在无穷生命的大能里面去做祭司呢？
怎样在这个无穷的生命大能里面做祭司？
我们又从三个方面来看，
我们又从三个方面来看，
就是底下这一大段的话所提到，
就是底下一大段的话所讲到的
第一，
第一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要注意，
那是说到他的职分永不变更的，
就讲到他的职分是永不变更的。
那我们注意这里那个永不变更是根据什么呢？
我们注意这个永不变更是根据什么呢？
是根据神设立我们的主做祭司的时候，
是根据我们神设立我们的主做祭司的时候，
神用启示来设立的，
神是用启示来做设立的。
这里就提没有一个祭司是从启示里面设立的，
这里从没说到的祭司是从启示所设立的，起誓所设立的
但是我们的主做祭司是神启示来建立设立的，
但我们主作祭司是神起誓所设立的。
那什么叫做启示呢？
怎样叫起誓呢？
启示就是立约，
起誓就是立约，
启示就是一甚至是可以说是单方面的立约，
起誓可以话系单方面嘅立约。
哦，一般说来立约是双方面的。
一般来讲，立约是双方面
的。但是起誓呢，那是可以说是单方面的立约。
但起誓可以讲系单方面嘅立约。
神用起誓来立，设立我们的主做祭司。
神用起誓来设立我的主作祭司，
就是神自己单方面的立约来约束他自己去完成那个约的内容，
就是神单方面的起誓去约束自己去完成这个约的内容。
哦，虽然这个约没有对方，
虽然这个约没有对方，
但是因为那个立约的人的地位和身份，
但因着这个立约的人的地位和身份，
他所说的话就对他自己起了那个约束的效用，
他所说的话就对自己起了约束的效用。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主在生命里面因着神的立约来做祭司，
主在生命里面因着神的立约而作祭司。
而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注意啊，
我们要注意了，
你是主提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
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
这个是起誓的那个内容，就是你要永远为祭司。
这个起誓的内容就是你要永远为祭司。
既然是永远为祭司，
既然是永远为祭司，
他的职分就不更改，
他的职分就不更改，
永远是他，
永远是他，
什么时候都是他，
什么时候都是他。
不像地上的利未人，
不像在地上的利未人
啊，在地上的利未人，
地上的利未人，
他们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的，
他们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
那也就是说，死了一个又来一个，这个又死了又再来一个。
也就是说，死了一个又来第二个，死了一个又来第二个。
哦，这个不叫永远做祭司，
这个不叫做永远做祭司。
这只不过是说他那个系统永远做祭司，
这个话这个系统是永远做祭司，
却不是那一个具体的人永远做祭司，
不是说这个具体的人永远做祭司。
但是我们的主做祭司呢，
但我们的主做祭司呢，
他是永远做祭司，
他是永远做祭司。
为什么他能永远做祭司呢？
应该他能够永远做祭司，
因为他是在生命里面做的，
因为他在生命里面做的，
是在那个永远的生命里面做的，
还在一个永远的生命里面做的，
是在那不朽坏不能朽坏的生命里面做的，
还在一个不能够老化的生命里面做的。
所以在他做祭司的这一件事上，
所以他做祭司的这件事上，
没有死亡的成分，
没有死亡的成分，
没有中断的成分，
没有中断的成分，
没有停止的成分，
没有停止的成分，
是永远的，
是永远的，
是在生命里的，
在生命
里的，因为是在生命里，
因为生命
里，所以就是永远的，
所以就永远了。
因此你看到这里的奥妙的事情没有？
大家看到这个奥秘的事情没有？
哦，神把这一个事情显出来，
神将这个事情显出来，
基督他是在生命的大能里面来做祭司，
基督在生命大能里面来做祭司，
这个是基督做祭司的特点的头一样，
这个是基督做祭司的特点头一样。
啊，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
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
那么基督做祭司的特点第二个是什么呢？
那基督做祭司的特点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带出恩典与生命，
是带出恩典与生命。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要注意，
律法里面做祭司的人，
律法里面做祭司的人，
是仅仅叫人在神面前得保存，
是仅仅叫人在神面前得保存，
并没有把神那丰满的恩典带进人的当中，
并没有将神的丰满恩典带进人的当中，
而只是叫人可以在神面前得着那个活下去的资格，
只是叫人在神面前得着了个活下去的资格。
因为不祭司不给他做的话，
因为祭司不同他做的话，
那些人立刻就要给石头打死，
那些人就立即要被石头打死，
或者立刻就要被挂在木头上，
或者立即就要被挂在木头上。
但祭司给他们做了，
但祭司同他
们
做，
他们就可以继续的活下去，
他们就可以继续活下去。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
弟兄姊妹看到，
这仅仅是一个保存，
这个仅仅一个保存，
却没有带进神丰满的恩典，
就冇带进神丰满嘅恩典，
也没有带进那一个永远的生命，
亦都冇带进嗰个永远嘅生命。
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但系感谢赞美我哋。
当他做祭司的时候，
当佢做祭司嘅时候，
你看到他是带出恩典，
你睇到佢带出恩典，
他是带出生命，
又带出生命，
因为他是做更美之约的中保，
因为他是作更美之约的中保，
他站在神和人的中间做这个中保，
他站在神和人中间做这个中保，
是把神向人所显明那更美之约，
是向人显明神更美的约。
那神更美之约是什么呢？
那神更美的约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晓得这里说更美的约是和旧约来做比较的，
当然我们知道更美的约是和旧约来做比较的，
但是我们从这个约的本身来留意的时候，
但我们从这个约的本身来留意的时候，
你就晓得那个更美是更美在什么地方，
你就晓得这个更美是更美在哪里。
说这个约是更美是在22节，
讲这个约是更美是在22节，
但是更美之约的内容却是在19节，
但是更美的约的内容就在19节，
十九节就说啊，引进了更美的指望。
十九节就话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
那这个更美的指望是什么呢？
这个更美的指望是乜嘢呢？
底下就说，
底下就讲啦，
这指望啊，就是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
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注意，
这个话我们今天读来很简单，
这个话我们今天读来很简单，
我们进到神的面前，
我们进到神的面前，
我们觉得很简单，
我们觉得很简单，
但是你站在律法的地位上来看这句话，
但是你站在律法上来看这几句话，
这句话就非常不简单，
这几句话就非常
不简单。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罪人的事实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认识罪人的事实，
这句话也非常的不简单，
这句话也非常的不简
单，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面前，
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面前。
在旧约的里头，没有人可以进到神的面前。
在旧约的里头，没有人可以进到神的面前。
我们姊妹也交通过了，
我们的姊妹也交通过了。
在神的百姓中间，只有大祭司能一年一次的进入至圣所。
我们的大在人的里面，大祭司只有每年一次进入至圣所，
并且进去的时候还有很多很多的准备和条例的限制。
并且进去的时候有很多的条例和限制，
是战惊恐惧的进入至圣所，
是战惊恐惧的进入至圣所，
是很没有把握的进入至圣所，
是很没把握的进入至圣所，
因为如果该准备的事情缺了一点，
因为该准备的事情欠了一点，
如果条例上所吩咐的事情做少了一点，
如果条例上吩咐的事情做少一点，
那他能进去就不能出来了，
那他能够进去就不能够出来，
所以进神面前去的那一位大祭司在人眼中看来荣耀是荣耀，
所以进入神面前的大祭司在人眼中看来荣耀就荣耀了，
但是你大祭司本人却并不那样的安息，
但大祭司本人就不是那么安息了，
有太多的约束在那里，
有太多的约束在那里，
有太多的恐惧在那里，
有太多的恐惧在那里，
我们过着日子读到坦然无惧的时候，弟兄姊妹再交通这一个，
迟点我们读到坦然无惧的时候，我们再交通这一个，
那么我们就注意到这一件事情，
我们就注意到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
如今我们靠着我们的主随便的进到主的神的面前，
我们现在靠着我们的主随便进到神的面前，
那这一个进到神的面前就是那个更美之约的内容，
这个能够进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更美之约的内容，
也就是那个更美的指望的实际，
这个就是更美的指望的实际。
当然我们看这一点的时候，
当然我们看这一点
并不是说仅仅进到神的面前，
并不是说仅仅进到神的面前，
这里还带着一大堆的东西的，
这里仍然带着一大堆的东西的，
最起码就是说，
最起码就是说，
你用什么身份进到神的面前，
你用什么身份进到神的面前，
儿子的身份，
儿子的身份，
你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在那里做什么，
你进到神的面前那里做什么，
在那里享用神的所有，
是在那里享用神的所有，
那么这一些，
那么这些
都是在那个进到神的面前里面所包括的。
对，你进到神面前里面所包括的，
不是仅仅一个进到神面前去的资格，
不是仅仅一个进到神面前去的资格，
而是说进到神的面前是进到一个地步与神完全的连结的，
而是进到神的面前到了一个地步与神完全的连结。
哦，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这是基督做祭司的第二个特点，
这个基督作祭司的第二个特点，
那是带出恩典与生命，
这个带出恩典和生命。
那么第三个特点呢，
那第三个特点呢，
是永久有保证的服侍与供应，
是永远的有保证的服侍和供应。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一个，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一个，
主做我们的祭司的时候，
主做我们的祭司的时候，
他所做的服侍，
他所作的服侍，
他所显明的供应，
他所显明的供应
是有保证的，
是有保证的。
而这一个保证，
这个保证
不是十年，
不是十年，
不是一百年，
不是一百年，
也不是一千年，
也不是一千年，
而是永远，
而是永远的，
是永久有保证的，
是永远有保证的。
我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注意，
旧约里面的祭司，
旧约里面的祭司，
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事情
是不能叫我们看见有保证的，
是不能够叫我们看到有保证的
啊，甚至
甚至
我们看见连祭司的本人也都没有保证的，
甚至连到祭司的本人都没有保证的
啊。但是感谢赞美神，
但感谢赞美神，
他用着我们的主来做我们祭司的时候，
他用着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祭司的时候
啊，给我们看到一件事，
给我看到一件事，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他的服事，
他都能拯救到底，这个是他的服事，
并且
并且
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他的供应，
他的供应。
哦，弟兄姊妹你看到，
弟兄姊妹你看到，
这是律法里面的祭司所不能做的，
这个律法里面的祭司所不能做的，
没办法做的，
没办法做的，
更谈不到有保证的，
更谈不到有保证的。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他能，
他能，
他是这样的做祭司，
他是这样的做祭司。
弟兄姊妹你看看陶成那件事情就知道，
弟兄姊妹看到陶成那件事情你就知道，
误杀了人，
误杀，
误杀的人，
他可以逃到陶成里面得保存，
他可以逃到屠城里面得到保存，
但是当年的大祭司却不能给他有自由的保证，
但是当年的大祭司就不能够给他有自由的保证，
能保存他的生命就不能保存他的自由，
能保存他的生命就不能够保存他的自由
啊！如果他要自由的话他就要失去生命，
如果他要自由的话他就失去生命，
当时的祭司所能做的就是这个样子，
当时的祭司所能做的就是这个样子，
一直等到那一个祭司死掉了，别一个大祭司起来的时候他才能得释放，
一直到这个祭司死了，到第二个大祭司兴起的时候他才得到释放
我们看这个祭司死了，另外一个祭司起来，我们应当看到那不仅是指着当，因为那个都是预表，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预表是指着这一个祭司的系统完结，另外一个祭司的系统兴起，他就得自由，
就是跟着这个制度，就是说这个 祭司死了之后到第二个祭司兴起，这个人才得到自由，这个完全是一个系统的问题，
那弟兄姊妹懂了就行了，
弟兄姊妹明白就行了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
们
看到
当我们的主做大祭司的时候呢，
当我们的主做大祭司的时候呢，
他是给人有保证的服侍，也给人有保证的供应，
他是给人有保证的服侍，也有保证的供应
详细的那弟兄姊妹们自己去领会，
详细的弟兄姊妹自己去领会了。
那么然后就来这个总结了，
然后就来个总结了，
那个总结就是说，
这个总结就是说，
只有我们的主做大祭司是合宜的，
只有我们的主做大祭司是合宜的
也合理的，
也合理的，
也合法的，
也合法的，
因为只有主才能真正解决人在神面前的难处，
因为只有主能够真正解决人在神面前的难处
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一个 结论呢？
点解能够产生呢个结论呢？
以下的话又给我们看到三方面。
底下嘅话亦俾我睇到三方面。
第一，做一个祭司是没有罪的祭司。
做一个祭司系冇罪嘅祭司。
弟兄姊妹们，你就留心啊！
弟兄姊妹留心。
那里不是提到？
嗰度唔系提到。
律法里头的祭司在执行职务以前，
律法里面的祭司在执行职务以前，
他必须先为自己去献祭，
他必须先为自己去献祭。
那也就是说，连这个祭司的本人也是一个罪人，
也就是说连这个祭司的本人都是一个罪人，
连这个祭司的本人也需要赎罪，
连祭司他自己本人都需要赎罪，
所以他所能做的就没有保证，
所以他所能作的就没有保证。
如果说有保证，那个保证只不过是神的信实。
如果说有保证，所能保证的就是神他自己的信实，
而祭司本人并不能成为保证。
祭司本人并不成为保证。
我们的主能成为保证，
我们的主能够成为保证，
因为不仅是神的信实，
因为不仅仅是神的信
实，而是因着他所做的是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蒙悦纳，
而是他所作的神面前完全蒙悦纳，
是实实在在的解决人一切的难处的，
实实在在解决人一切的难处的，
因为他是没有罪的祭司，
因为他是没有罪的祭司。
这是头一点，
这个头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我们看到这一个祭司，
我们看到这个祭司
是用他自己为来做祭物的，
他是用自己来作祭物的。
那这个用他自己来做祭物，
这个用他自己来作祭物，
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
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
因为他所献上的，
因为他所献上的，
不是一个用钱可以买来的公牛，
不是一个用钱可以买来的公牛，
不是一只用钱能换来的羊羔，
不是能够用钱换来的羊羔，
而是一个真正的生命，
也一个真正的生命，
而是一个永远的生命，
也一个永远的生命。
那他是用他自己那个永远的生命作为那个祭物来献给神，
他是用自己永远的生命来作为祭物来献给神。
而这一个永远的生命是无价之宝，
一个永远的生命是无价之宝。
而这一个在神面前做赎价的祭物是不能用人的价值来计算的，
这个用来在神面前作祭物的不能够用人的价值来计算的，
是至贵重的，
是至贵重的。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就因着这样的一个事实，
就因着这样的事实，
他用真正的生命来献上而赎出生命，
他用真正的生命来献上来赎出生命，
不是用牛羊来献上来暂时解决生命的难处，
不是用牛羊来献上暂时解决生命的难处，
他是永远的生命来献上，所以就是永远解决人的难处，
他用永远的生命来献上，所以就永远解决了难处。
所以在底下说他只一次的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
所以他又说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
一次的献上就解决问题了，
一次的献上就解决问题了，
就够了，
就够了，
不需要再献了，
不需要再献了。
那这是第二个特点，
这个第二个特点。
那第三个特点呢？
第三个特点呢，
他是以神儿子这一个身份来做祭司，
他以神儿子这个身份来做祭司，
也就是说他是带着神的性质来做祭司，
也就是说他带着神的性质来做祭司。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要注意，
这一点是很重要，
这一点很重要的，
因为最末了的那一句话是这样说，
因为最末了一句话，
律法是立软弱的人为祭司，
律法是立软弱的人作祭司，
但基督为确实以后启示的话呢，是立儿子为祭司，
但是以后起誓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
这个用儿子是儿子来做祭司，
这个用儿子来做祭司，
和软弱的人来做祭司，
用软弱的人来做大祭司。
那么 所以所产生的那一个果效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所产生的果效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留意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留意一件事情，
大祭司到会幕里面或者到进到圣殿的里头去服侍的时候，
大祭司入到会幕或者去到圣殿服侍的时候，
他又怎么样才能执行服侍呢？
他怎样才能够执行服侍呢？
条例就很多了，
条例就很多了，
我们不能说太多的条例了，
我们不能够说太多，
我们只说一样，
只讲一样，
他非要穿上圣袍他就不能进去，
他非要穿上圣袍他就不能够进入，
要是他勉强闯进去的话他定会要死在那里，
他如果要勉强闯进去的话他定会要死在那里，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软弱的人，
因为他是软弱的人，
你进到神的面前，
你在神的面前，
你必须要与神的荣耀与神的华美相配，
你必须要与神的荣耀与神的华美相配，
你与神的荣耀与神的华美不相配的话，
你与神的荣耀与神的华美不相配，
神就要在哪里显明定罪，
神就要在那里显明定罪。
那么亚伦是软弱的人，
那么亚伦是软弱的人，
他凭什么进去？
他凭什么进入去呢？
他必须要穿上那个圣袍，
他必须要穿上个圣袍，
戴上那个圣冠，
戴上个圣冠。
那我们读旧约的时候，
我们读旧约的时候，
我们就了解，
我们就了解
神给摩西说，
神同摩西说，
你要为你哥哥亚伦做圣衣，
你要为你哥哥亚伦做圣衣，
为荣耀，为华美，
为荣耀，为华美
啊！当然这些都是预表，
当然这些都是预表，
但是这是说出了神对那个事情的看法，
但是这就讲出神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你要见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
你要到神的面前去的
话，你必须要有神的荣耀，
你必须要有神的荣耀，
有神的华美，
有神的华美，
必须要与神相配，
必须要与神相配，
如果与神不相配，
如果与神不相配，
那就要接受神的定罪，
就要接受神的定罪，
但是现在是儿子做祭司，
但现在是儿子做祭司，
神的性质，
神的性质，
无论是哪一点，
无论是哪一点，
神儿子都有，
神的儿子都有，
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
神儿子有神的荣耀，
神儿子有神的荣耀，
神的华美，
神的华美，
神儿子就是带着神的华美，
神儿子就带着神的华美，
神的圣洁，
神的圣洁，
神的儿子就是带着神的圣洁，
神的儿子就带着神的圣洁，
神的公义，
神的公义，
神的儿子就是带着神的公义，
神的儿子就带着神的，
无论从哪一点去看，
无论从
我们都看到神的儿子是完全与神相配，
我们都看到神的儿子完全与神相配，
所以他在神面前做祭司，
所以他在神面前做祭司，
他就实际的去解决人在神面前的难处，
他就实际的解决了人在神面前的难处，
只有他能承担这一个更美之约的中保，
只有他能够承担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所以无论从实际去看，
所以无论从实际来看，
从理去看，
从理去看，
从律法本身去看，
从律法本身来看，
我们的主在神面前做大祭司，
我们的主在神面前做大祭司，
完全是合宜的，
完全是合宜的，
我们敬拜感谢他，
我们敬拜感谢他，
因为他如今仍然在神的面前，
因为他现在仍然在神的面前
为我们祈求，
为我们祈求，
我们借着他到神的面前，
我们借着他去到神的面前，
他都能拯救到底，
他都能够拯救到底，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这是何等荣耀的尊贵的一位大祭司，
这个是何等荣耀尊贵的一位大祭司，
我们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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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们交通就停在这
了，今晚交通停在这里。